弟兄姐妹平安。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今天是中树主日，按教会的传统，从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开始到复活节的这一天，我们被称为受难周或者是圣周。那么圣周、受难周的第一天是耶稣当年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我们习惯上被称为中树主日，或者称为中树节。这个节日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因为每一年这一天，教会一定会分发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由教会弟兄姐妹所制作由中树叶折叠成的十字架，每个人都可以拿回家，让大家纪念这个日子，就是纪念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事件，纪念那些曾经挥舞中树叶为耶稣铺路的人们，也纪念主耶稣之后设立圣餐，也要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并且也思想这件事带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每年呢，都会很喜欢把这个十字架架在自己喜欢的圣经里边来珍藏，因为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更换一个新的。所以今天是中树主日，我们要以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在这里念了，也印在我们次序单里边。盼望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次序单，跟着我分享，能够一起来走这一段的信息。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整个情况。进耶路撒冷是耶稣早已经有的计划，在他和门徒相处的日子，耶稣至少有三次向门徒预言他将要进耶路撒冷去，并且他要在那里为人类舍命。而现在耶稣终于要实行这个计划，所以耶稣他骑着驴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而前进，他的门徒也紧紧地相随。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整个行动也激活了犹太人们的思想，也引起了当时他们极大的一个的兴趣。他们前呼后拥的，以不同的方式来向耶稣表示他们的欢迎。面对这个特别的场景，路加福音特别的记述了这一首的颂歌，就是十九章三十八节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那么在同样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九章九节也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唱何善啊。”这是当时候的门徒们的颂赞的赞歌，他们也正如刚才诗班所唱出的这种喜悦的心情，他们欢迎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城。这首颂歌也得到了耶稣的认可，因为这首歌所表达的也正是耶稣所期望的，也就是说这首歌也说出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真正的意义。在这个纪念这个中树主日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中树节的意义，即这首诗歌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圣周里面能够更深的去认识到中树主日的意义，好让我们高唱何善啊何善啊的时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颂赞。让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中树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实践你的教导。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骑着小驴的王。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伟大的君王，一个政治军事的领袖进入城的时候，他们应该是选择的是什么？是一匹的骏马，对吗？而骑得快而有力，马又代表了征战。但若耶稣这时候他是骑着一匹骏马进来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不能够传递出他要传达的真正的讯息是什么。因为耶稣来不是带来征战，耶稣来而是带来和睦。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选择了这个小驴。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也曾经预言提到说， 将来荣耀的王要骑着驴进城，他就是这么的谦卑柔和。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冒着被抓拿的危险，他借着这样的行动去传递他身份的讯息，不知道这些百姓能够接受多少，但是在这个时刻里面，只有这一批小驴子最能够把主所要表达的信息完全带了出来，就是谦卑还有和平，是任何动物都不能够取代的。因为主他并非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而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这批小驴它拴在那里，本来都不是属于耶稣的，这个小驴本来都不是属于耶稣的，一定是属于某一户人家的，但是只是一句话说主需要它，和本翻译说主要用它，他们就任凭门徒把这个小驴圈去了。这是一个奉献的行为，主要用它就可以拿去用，因为主有这个主权，主说要用它的时候就甘心乐意的让门徒把它圈去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一种的转移。我们在世上我们所拥有的，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恩赐等等，其实没有一样真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真正的主权我们都知道是在上帝，我们不过是主的管家，为主管理而已。而这批小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能因为它太小，没有人注意到它，可能它的价值不是那么的贵重，也不能和其他的驴子相比。但是主的计划却是如此的严谨，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去使用的，但是主却说我需要它。不为人所重视的小驴子，主却注意到它，主有他的计划，知道他的时刻。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刻，主需要一批的小驴子，而这个小驴的主人也甘心乐意的将主权转移的时候，那么这批小驴就能够被主所用，也为主所用，也能够完成主所透过这个行动所要传达的他的谦卑和平的一个的信息。同样的，今天主若说我需要你，我要用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握住谦卑的让主使用呢？我们知道这几个月都是各个团契区会施工等等寻找新委员新同工的时刻，你预备给主使用了吗？其实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有许多很多很多重要的时刻，我们都可以被主来使用的，只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时刻，好像这批小驴子能够被主所用，能够完成主所透过这样的一种的行动来传达主要所传达的信息。第二，也让我们思想到说，奉主名来的王，当门徒唱出三十八节这一首诗歌的时候，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说明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君王，并且相信他是奉上帝之名而来的王，不是他自己自立而为王的。早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就叫着先知预言将要赐给犹太人一位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是有君王的身份，讲得最清楚的当然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就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之后，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但当时的百姓他们并不知道，因此耶稣在他的工作中，他有一个的重心，就是要指引百姓们认识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就是那将来要来的君王。最早将耶稣和君王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是从东方而来的博士，当他们询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啊的时候，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已经承认了耶稣是王的这个的事实。之后的众人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认识， 认识耶稣的人群当中，有一些人会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人，说他是拿撒勒的木匠，有些人把他当成是一个超越的人，说他是拉比，说他是老师，甚至是说他是先知。透过耶稣的作为，众人对耶稣的身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跟认识。现在耶稣他又要借着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这个举动，来向人来证明，向人来说明他是君王，他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选择在这个日子公开他君王的身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的，因为这些日子正好是犹太人他们的逾越节的节期，犹太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在这个耶路撒冷里边，一同共庆欢庆这个日子。根据有关的资料，逾越节的期间，耶路撒冷周围聚集大概有250万的犹太人。耶稣要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向人公布他宣告他君王的身份。而对于当时和后的犹太人而言，大部分的人是熟悉旧约圣经的，看到此情景，他们自然而想起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预言，就是在撒加利亚书9:9所说的：西安的民啊，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当门徒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耶稣往日他的大能，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的，他们就唱出了这样的颂歌。他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知道人们，耶稣希望人们百姓们知道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而门徒正好唱出这样的歌的时候，这说明了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正确的，是符合耶稣的心意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知道耶稣他是那位骑着小驴子而来的和平的君王吗？你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呢？当我们欢呼的时候，你认识这位君王吗？我们是否欢呼用最深的爱来向他献上最高的崇拜呢？当我每次颂赞他的时候，你知道你颂赞这位君王是谁吗？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门徒，我们本来就应当理所当然的来颂赞他的名，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称颂，配得我们赞美的。所以在纪念这个中恕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君王的信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要再次提醒我们知道，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中心中的君王，他更要进入我们的心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第三，我们也看到他是至高之处的王。门徒唱出这首歌的时候，说明他们知道耶稣是属灵的王，而不是属世的王，他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而不是属世的国度。这里说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所以这里说真正的，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和平和荣耀只有在天上才能够完全实现的，这就是门徒们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也在当时所表达出来的是难能可贵的。耶稣是君王，但他又不是属世的君王，他并不是在地上做君王。耶稣生怕群众对他的君王的身份有这样子的误解。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群众曾经要求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怎么样的回应呢？耶稣却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而这次耶稣依然要设法避免群众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宣告自己是君王身份的时候，他也很注意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小驴子，而不是骑着战马。他正是要以这样的举动来向人说明，他不是群众所看到的这种战斗的英雄。而当时候的百姓来说呢，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民族曾经经历过一个繁荣富强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也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一去不再复返。当下的犹太人民族在罗马 的统治底下，不断的被外邦人欺压，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民族得以复兴，国家脱离困难。所以这一切的希望，他们都寄托在一位民族的英雄的身上。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位英雄是谁，但是他们一直在等待。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所等待的这个民族的英雄，于是他们前呼后拥来膜拜这位英雄。 记载说公元前165年，由大马加比的起义获得胜利，在群众的簇拥和欢呼中进入了耶路撒冷。而此刻的犹太的百姓，他们想起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就是另外一个犹太的马加比。他们的这种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耶稣最担心的事情竟然还是发生了，他们的信仰出现了错误，他们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也出现了错误，所以他们的信仰不会持久。他们并不是为了属灵的事而赞美上帝，他们赞美呢，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君王的认识不一样。所以信仰不认识让他们不能够持久，他们的火热很快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确的，我们知道这一批人，同样的这一批人，五天之后他们变成欢呼说钉他钉他十字架的同样的一批人。五天前就是今天，他们欢呼何善啊何善啊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五天之后他们却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没有纯正的信仰的认识还有支持的热心，就会有这种危险的结局，也会让主耶稣心碎。不过还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众门徒的对耶稣的认识至少让耶稣得到一心的希慰，因为门徒并没有把他当作是属世的君王，他们知道耶稣是至高之处的主。耶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不是属于是属世的王，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能够只是求于属世的好处。所以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其他的东西他都会加添于我们。而使徒保罗也常常劝勉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地上的事都是短暂，都会过去的，而天上的才是永恒的，才是永远的，是值得我们投资的。的确是让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颂赞的王是至高之处属灵的王，不是属世的王。最后，应当称颂的王，门徒如此称赞的时候，颂赞的时候，也说明他们知道这位王是应当称颂的。这种称颂是发自内心的，是生命的自然的流露，而不是一种的做作。耶稣希望人们认识他君王的身份，更希望人们接受他这个身份，因此而称赞他。所以耶稣选择在一个人潮很多的日子来公开宣告他这个君王的身份，可是事实让我们看见并不是那么的乐观。称赞他的人虽然很多不少，但是更多的人他们的动机却是不纯的。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更令主伤心的人，你们猜是哪一些人呢？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利赛人。当众人在欢呼的时候，他们却不在其中，他们不在盲目欢呼的这一群的群众的行列当中，他们更不是那些真心颂赞的门徒的行列当中。他们不单自己不唱歌来颂赞上帝，而且他们还干涉别人来颂赞来歌颂上帝。当他们看到门徒歌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怎么对耶稣说？他跟耶稣说了什么？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他自己不颂赞，他反而叫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叫他们禁止，不要颂赞，不要歌唱吧。耶稣并没有听他们的话，耶稣并没有禁止他的门徒而颂赞，也没有禁止他们来欢呼，而是毫不客气地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什么？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舌头必要欢呼起来。 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舌头必要欢呼起来。所以这句话的确常常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颂赞上帝，上帝说你不颂赞，你闭口不颂赞上帝的话，连舌头要来颂赞我呢，是吗？耶稣高兴的众门徒能够如此来颂赞他，但他又为法利赛人这些，他又为这些法利赛人而叹息。耶稣并不满足这些少数的人对他的认识而歌颂他，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和门徒一样，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来歌颂他，因为耶稣他的心意就是希望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如果你去看经文的时候，在经文的41节，当他们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为他哀哭。难道耶稣会为一座城而哭吗？其实他是在为生活在这座城里面的百姓还有宗教领袖而哀哭，为他们的刚硬而哀哭，为他们的无知而哀哭，更为他们不懂得悔改而哀哭。无知的群众不认识他，他们仅仅把耶稣当成是一种的民族的英雄，他们不知道他就是生命的救主。虚伪的法利赛人，他们把他当成仇人，正在设法要置他于死地。就如约翰福音1章11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怎么不因此而伤感呢？应当称颂的主却得不到应有的称赞，我们看似乎好像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悲哀。今天同样的，我们自称我们是跟从主的人，又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按着上帝当受的赞美而颂赞他呢？你颂赞上帝的时候是在几时呢？诗人说，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你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了他了吗？门徒因对耶稣的正确的认识而引出他们对主耶稣真心的赞美，真诚的赞美，让主感到欣慰。群众因对耶稣的错误的认识而引起了他们盲目的呼喊，也让主伤心。法利赛人因为对主的仇视而设下了这个杀机，让主为他们哀哭。当我们纪念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宣告他君王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的面对主耶稣呢？试问我们今天我们的言语行为会得到主耶稣怎么样的评价呢？我们是让主耶稣感到欣慰吗？还是我们会让主感到伤心呢？还是我们会让主为我们哀哭呢？但愿弟兄姐妹在这个圣周里面，我们能够很好的深思的这个问题。今天是棕树主日，是主耶稣骑着小驴子，一个谦卑君王的身份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预备走向这个哥哥塔山上去，完成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我们知道还有几天就是受难节了，这几天是最庄严最神圣还有意义重大的日子，甚至应该可以比圣诞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子。要知道这一周的当中，耶稣不但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从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那刻开始，直到他受难埋葬复活，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成为了主耶稣在世上做工的最高点。这期间他抵挡了世间权威的试探，他忍受了不被理解的孤单，他承受了被门徒出卖的伤心，他经历了十字架上被上帝被世人唾弃的痛苦，最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是个很重要很庄严神圣的一个的礼拜，你有没有好好的来策划如何在这周里面能够借着灵修与主一同走过这个苦路呢？耶稣走过的每一站呢， 让我们以简朴、虔诚、谦卑的态度，预备好自己，经历耶稣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完成救赎的这一周。也鼓励大家预备好心，礼拜五可以回来教会，实体的参加这个受难节聚会，苦路同行。让我们以经文、诗歌默想主耶稣的受难。我们是以实体为主，所以不鼓励你在线上。我们有东西圣殿开放，大家回来。盼望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杯心，这个几天一杯心，礼拜五一起的在圣殿中，一起来默想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大爱。我们一起祷告。这时候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给三个问题让大家去回应思考。今天我是否同样的让主的荣耀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让他管理我的生命呢？我们是否有温柔谦卑的品格？是否愿意被主所用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舍什么为主呢？如当时候的百姓吗？衣服吗？树枝吗？以赞美为祭吗？香膏吗？还是黄金、炉香、墨药，或将自己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我们求主鉴察，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一周，你愿意花时间，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与耶稣走过的每一天、每一站吗？来回应他的爱吗？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中恕主日，主你再次让我们提醒我们你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也让我们在这周里面好好的思想思念主你为我们所舍的，好让我们懂得来回应你的爱，保守帮助我们能够因此更加的爱你，更加的跟随你，更加的侍奉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